奇闻历史话唐朝，因为咱们已经过了三分钟了。今天我讲什么呢？今天接着咱们上一期讲，就是这个盛世唐朝啊。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盛世唐朝，世界之心。讲这一段的话呢，实际上因为今天应该正好正逢这个中秋节，心情也不错，但是说实话我有点急，让我平复一下。开了一天车。长安我怎么说呢？各位，我只能说用五个字来形容：永远的长安。在这个咱们所有的这个中国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就是永远不会褪色的一个历史记忆。这份记忆它是如此的辉煌啊，以至于无论何时何地啊，只要我们目光向历史深处探望的时候，回望的时候，仿佛总能看见一个正明的天空，一片辽阔的大地啊，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天地之间一座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一座城，这座城就是长安。它长安城啊，它只生长至我们现在，我们可能说长安城现在也在，但是真正的长安城只生在这个唐朝啊，它生长在唐朝。在我的眼中啊，唐朝的这个长安凝聚了所有男性的雄壮与阳刚，也蕴含了所有女性的华丽与妩媚。我无法用更多的语言去描绘它。如果说咱们独自的穿过岁月的长廊啊，悄悄掀开这个时光的帷幕，用一种朝圣的目光去抚摸、去朝看这座城池，每一块砖墙、每一片绿草啊，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飞檐啊，每一个走地，我们能看到这个城里当中的每一个男女老少的这个面庞。可以这么说吧，唐朝啊，只要我们回望这个这座长安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自己是一个唐朝人。长安是我们唐朝的长安啊，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给大家就讲一下这座伟大的城池。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范围。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啊最大的一座都城，没有之一啊。我不是用给大家说了一个长安是当时是历史上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都城之一，后面那俩字给我去掉。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都城，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达到了百万人口的一个大城。它东西长啊9721米，南北宽8651米，全程周长36.7公里，面积84个平方公里，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1.4倍。明清都什么时候了？那个时候的北京城与长安、与唐朝的长安城相比的话，不足为比较啊，不能比较，是古代古罗马城的7倍。城中有3个建筑群，位于北部正中的是宫城，为皇城和皇族，就是李世民这帮人啊，他李渊皇族所居。宫城南面呢是这个比这个宫城还要大，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宫城和皇城之间之外是这个外国城，为居民区和这个繁复数的这个商业区啊，商业街。整座长安城的规模非常宏伟，布局也非常非常的严谨。如果你去考究长安城，那中国的术数文化，它所有的这个那每一个数字都是很神圣的啊，每一个周长、每一个边长都是经过人刻意的去计算、去这个布置的。稍等一下，我拿个枕头，这个腰有点难受。 但不拘严格严谨，而且结构对称，排列整齐，外省啊四面各有三个城门，典型的是体四用三啊，贯通了这个十二座城门。我怎么说呢，十二座城门上这个有，如果说咱们我没看过那个长安十二时辰啊，它怎么表现的这个长安城，因为这段时间太忙。十二座城门那里面呢贯穿着六条大街，是全城的这个交通干道，而纵观南北的朱雀大街，它有一个朱雀大街则是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干嘛呀，它衔接着宫城的这个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这个明德门，把长安分成了东西对称的，完全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之为东市和西市，东面的就是东市，西面的呢叫西市。这个城内呢，南北啊有十一条大街，东西有十四条大街，把整个居民区的住宅啊，整整齐齐的划成了110幢，其整个的一个形状。如果从那时候没有直升机啊，咱们也没有留下这个照片啊，也没有这个太空卫星照片。如果我们将它复原的时候，那在空中看的话，鸟喊这个长安城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棋盘啊，围棋盘。这么讲吧，长安城啊，每条街道都笔直而且宽广，这没有歪歪扭扭，它的规划规制非常非常的到位。其宽度就是街道的宽度啊，这个宽度用今天来讲的话，那都令人咋舌啊，8车道、12车道这种，到达到了近乎奢侈的地步。比如说南北的主干道吧，朱雀大街吧，宽度达到了150米。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现在这个构想一下，50米什么概念啊？我们常辽宁建的直径好像在70米，它整个的它的一条街道就是，朱雀大道就达到了这个150米，而今天的中国第一街就是北京的长安街最宽的地段也没有超过120米。再比如位于宫城的这个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承天门这个横街啊，宽度达到了多少米啊？441米，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宽的街道。其气势的雄伟啊，令人叹为观止。这个数据是咱考出来的啊，咱们就看这个施先生写的这个中国历史图志啊，这个几个数据给大家读一下。这些宽阔平坦的这个街道两侧种着整齐的这个槐树和榆树，宫城和皇城之间呢遍种梧桐和垂柳，整座城市啊绿树成荫，风景宜人，既繁华呀，又不失幽静和这个幽深和静美。永远的长安城啊，这座城位。那么你说了，就是说这个街道的宽表现了什么呀？表现了建筑能力啊，表现了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工程过大啊，如果你的工程过大，你的就是你居住的人口或者是你的建筑能力能不能达到？比方说，那古罗马城和长安城根本没有可比性啊！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是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东北部啊，这个龙园上啊，龙首园上初建了大明宫。你去看电影，这个电视剧有一个叫《大明宫词》，讲的就是这段。龙首园地啊，龙首园是地势高耸，可以呢俯瞰整座的长安城。故而大明宫的气势啊，比这个太极宫啊更为煊赫。隆宗二年，就是662年，唐高宗李治又对大明宫进行扩建，使其成为更加完备的、规模更加宏大的。从此啊，大明宫取代了这个太极宫，成为唐朝皇帝的这个取机和这个听政之所。大明宫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大、规制最为严格、规划最有特色的宫殿的这个建筑群。 就是我现在所讲的不是长安城了，是大明宫啊。大明宫中长7.6公里，面积达到了3.2平方公里，是明朝和清朝紫禁城的4.5倍。整个宫城四面有11座城门，这个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北啊，南部还有3道宫墙护卫。目前已经探明的这个殿台楼亭这个遗址啊，就有40余处。在大明宫城的这个大明宫的这个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的建有的这个含元殿、宣政殿和这个紫宸殿，大明宫就是以这3个宫殿群为这个中心的组成的。其中啊，含元殿和是这个大明宫的这个正殿，是唐朝皇帝举行这个大型的朝会和大典呢，以及这个祭祀啊、献俘等重大仪式的这个殿宇。这个现在考古考出来的这个殿基啊，就是这个殿的这个基础高度就有15.6米，面宽有75米，进深41.3米，面积达到了31,134.6平方米，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木结构宫殿，是北京故宫和太和殿面积的1.3倍。在这个含元殿的两翼，即东南和这个西南方向，分别建有这个突出主殿的这个镶銮阁和西凤阁，两阁相距各距150米，各以这个曲尺这个和这个主殿相连，组成了建筑啊为两翼突出，主殿缩进成了一个凹字形，就是我们中国古字凹字形。主殿前后左右各有78米的非常巍峨的这个龙尾道。在整个含元殿建筑的前面是一个南北宽615米、东西长750米的大型广场，总面积达到了4万多平方米，是今天北京比今天北京长安城就是天安门广场还大，相当于60多个标准的现代的这个足球场。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足球场，它整个的这个含元殿，60个足球场整个并列就这么大。站在这样的一个气势磅礴的这个广场上，仰望壮丽的含元殿，那我觉得可以与各位这么讲的话，就是你任何人都会为之怦然心动，心潮澎湃的。我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去看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啊，那种感觉，我想站在这个含元殿上看的话，那它比天安门广场更大。也就是说这一个整座的长安城啊，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这个心中啊，都是有一个，我这么说吧，都是一座这个丰碑。哪一个中国的人的心中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唐朝？哪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没有这样的一座长安呢？在这个长安如这个车辆如水的这么一个无比宽阔的这么一个大道上，你遇到的不仅仅是唐朝人。我在上一期我不给大家讲过，就是说唐朝之所以称之为唐朝，大唐王朝之所以称之为大唐王朝，就是它不仅仅是政治的中心，还是什么，还是文化的中心，就是世界的文化都在这里面交汇。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各种族的人，你走在唐安街的这个宽阔的这个长安大街上，你遇到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华夏人，你随时可以遇见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人、大食人，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啊、东罗马人、日本人、新罗人，就是朝鲜人、天族，就是印度人、柬埔寨人、缅甸人，他们中啊，就是这些人，他们当中啊有元首，就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来 到长安城干嘛？到长安城来朝圣，有大臣、使节、士兵、商人、学者、留学生、僧侣、艺术家、工匠，还有歌姬啊，甚至有这个色黑如墨、唇红齿白的这个黑种人，就是非洲人啊，昆仑奴，可谓形形色色。在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啊，你要感受，就是说现在我们都说国际大都市，国际大都市。如果你在七世纪和八世纪要感受什么是国际大都市，你必须要来长安啊。要感受叫什么叫做对外开放、与时俱进，你必须要来长安。要了解当时东西方和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国，就是各个方面交流的盛况，那你必须来长安。因为当时大唐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没有之一啊。而大唐这个帝京啊，是长安呢，则是整个亚洲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史说起，咱们有历史学家有个向达先生说了，说在唐朝啊，一切文物，就说我们不能用什么，不能用这个华丽来形容了，而是用什么？而是用兼收并蓄。也就是说什么呢？从七世纪以来的长安呢，几乎为什么？为国际的国际的中心，各个人民、各种宗教都在长安呢找到了他的这个栖所。英国这个著名学家这个汤因比先生说了，说长安是一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当中最具有意义的一个城市，在这方面呢超过了同时代的这个君士坦丁堡、唐帝国的唐帝国和中国文明啊，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这显示出了这个中国的威望。这是咱们这是这个英国的历史学家进行对唐朝的进行一个，我给他摘抄一段啊。据统计啊，唐朝曾先后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那么我们就今天，因为今天我们这边还是很热啊，因为一直在开车。这两天休息的也不大好。如果说现在我们按照现在我们联合国常任联合国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话，大约不超过200个。那么那个时候的唐朝与世界上建交的国家有3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建交和来往。为了接待各国的这个使节和来宾呢，唐朝专门设立了接待的部门。由于当时朝中的这个就是通晓各个国家的语言和这个民族民风的这个主管的官员，就是专家来担任这个接待官员。在长安城中甚至有专供这个建立了专供外国人这个长期居住的这个藩房，就是给你划定了一个什么，划定了一个国际区，就是你到我这儿来办完签证了怎么弄，就是你们大家全部都住到这个，只要你是外国人，全部给你专门划了一个地方居住，叫藩房。藩就是一藩两藩的那个藩啊，藩。然后你甭管你是什么阿拉伯人还是色目人什么什么，你只要外国人，不是我们这个大汉子民的啊，就华夏人的，就全部给你居住到藩房里。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唐朝啊读完书之后，就在唐朝读完书之后啊，直接就在唐朝参加了科举考试了，最终啊在唐朝做官了。比如说咱们这个日本的这个阿倍僧阿吕啊，仲麻吕，我这么说吧，说你说叫阿倍这个仲麻吕你可能不熟，他的中国名字叫朝恒，晁盖的晁，朝恒。于唐玄宗这个开元5年来到这个长安的太学就读，当时啊19岁，完成学业之后啊，直接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直接就是在唐朝直接参加高考了。就读完高中之后直接参加高考，参完不是这个，是晁盖的晁，恒就是这个度量衡的衡，晁恒这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这个人啊，这个日本的这个和尚。这个晁恒呢，他在这个唐朝参加完高考以后啊，直接就 科举考试就及第了，那么就直接在唐朝担任了任职了，历任左补阙、秘书监和左散骑常侍。这个左散骑常侍，那就咱《课诗万言歌》里面说的那个，只有散骑涉足监，那就跟他是一个级别的，那官好几品呢，六七品的官呢。朝衡啊，在长安呢，与著名诗人，咱们提几个人，李白。这个王维啊，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天宝十二载啊，就是朝衡作为唐朝的回访日本的使者，与日本遣唐使一起返回日本，在途中啊遇险了，船只漂流到这个越南了。所以说这个长安的这些朋友都认为这个朝衡已经遇难了，所以说非常悲伤。那个跟他比较要好的是李白，李白就写了一首这个叫哭朝衡啊，这么一首诗，说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白云愁色，因为长安城种满了这个苍梧树啊，所以说他就说这个朝衡死了，这长安都为他长安的梧桐树啊，都为他这个在这个吊唁啊，这写了这首诗。后来长乐朝衡啊又辗转回到长安以后啊，一直活到唐代宗的这个公元770年去世。在中国一共就是朝衡19岁来到这个长安城，一直又是在长安城直接生活了53岁，在长安城去世的。我们看一看这个长安对整个的，那你说中今天的这个纽约啊，什么这个洛杉矶，和长安还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个西方著名的这个学家，咱们就是经常说的李约瑟嘛，就是评价咱中国易经的那个，中国为什么没有发明出先进的，就是近代为什么没有这个先进的科学技术？李约瑟说提出了一个叫李约瑟的这个李约瑟拷问啊，李约瑟这个问题就是他说的。就这个人说唐代啊，李约瑟是一个中国通啊，他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文化，全世界的外国人来讲的话，李约瑟算是一个猛人了啊，就汉学家。他说为什么呢？说唐代啊，确实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最著名的这个人物和所有著名人物的这个荟萃之地。除了留学生和遣唐使啊，这个在唐朝定居最多的是谁啊？商人。唐朝专门这个建立了这个叫做户市监和这个市舶司来管理这个对外贸易。就是说户市监就是你就是进出口市场啊，就是现在海关。市舶司是海关，这个户市监呢就是商业部啊，就是对外商业部，就是建立这么两个部门，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当时的长安啊、洛阳，当时有什么长安啊、洛阳、扬州，还有一个就是泉州，就是广州那边的泉州啊，然后兰州和凉州、敦煌都是这个唐朝对外经贸的重要城市。长安和洛阳这个就是首都嘛，他们都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咱们唐朝的这个经济啊、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嘛。那么扬州呢，它是一个什么，一个水运的集散地。广州和泉州是一个海运的集散地。凉州和敦煌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啊，也是一个口岸，都成了对外贸易的非常重要城市。那个时候我刚才所说的长安、洛阳啊、广州、泉州、兰州、凉州、敦煌，那就现在就像了，就是现在的北上广深啊，就是超一线城市，那都非常非常的繁华，非常非常的富庶。贞观时啊，西域各国就是入长安者，就是西域这些人迁到长安的近万家，就是1万多户都。我国家不待了，我直接到这个唐朝给唐朝报政府报备，我当一唐朝人，就这样。而各国商人在长安呢开市经商，长期居住的数千家之多，因为他 天天做生意嘛，他就不走了。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所以说这广州的历史悠久啊，在中期有唐一朝啊，曾经就是有大量的外商在广州定居，在广州从事这个对外贸易、进口贸易。仅唐就是唐末，咱们不是说有一个这个黄巢起义嘛，就是唐末的时候黄巢起义。死于战乱的，就是他这个，咱就说这个唐朝活了多少这个外国人啊，这个外商。黄巢起义的时候，光就一个战乱，一个黄巢起义就是这个外商的伤亡达到了12万人，伤亡了12万人，就是这个死于战乱的就12万人。那么你想想，离开的、逃出生天的这个外国人，在唐朝。你说得达到了多大的一个体量？那么这种情况，为了整个适应国际这个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啊非常非常发达，陆路从长安出发，经西和这个河西走廊出敦煌，然后在玉门关西行，可以就达到了现在的这个中亚、东亚和西亚。这个咱们就说现在说我们说的这个丝绸之路啊，丝绸之路一路一带。就是我所说的这一条路啊，敦煌、玉门西行就达到了中亚、东亚和这个西亚了。海路方面呢，由登州、楚州和明州出发，楚州就是咱们这个通州这块啊，可以前往哪里？可以前往这个朝鲜半岛、日本。此外呢，由扬州、明州、泉州和广州出发，经过越南海岸，在马来西亚岛和这个穿越这个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可以达到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再经过阿拉伯海呢，就可以达到阿曼湾和波斯湾，最远可以干到红海，就是达到到哪里？到埃及和这个非洲的港口。这个就叫做海上丝绸之路。我们现在都说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啊，说的就是说我们的叫文化复兴是吧，就是这个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就是标杆就在这儿呢，各位啊，标杆就在这儿呢，就是通过路上和海上这两条黄金通道，世界各国的人，这个各国的这个那都是世界各地顶尖的人物都纷纷地来到了中国。贞观17年，东罗马皇帝这个波多利遣使来唐了，献上了谁呢？献上了这个赤玻璃，就是这个黄金啊什么什么的。唐太宗呢，这个回书达礼，赠送了绫罗、绸缎什么的。东罗马的皇帝呢和贵族都非常喜爱中国的这个，中国不有几个这个牛掰的东西吗？这个蚕丝、丝绸。瓷器啊，所以说这个丝织物啊，在这个西方世界那拥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位，所以说这个唐朝的织物啊，就是由此啊传入了，就是在这个阶段呢，这个唐朝的丝物就传入了整个西方。七世纪，我们就是谈到了这个七世纪的中叶了，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个创始人就是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以后呢，穆罕默德本人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的向往，这个有记录的啊，他曾经对他的弟子说了，说学问在哪儿呢？学问在中国呢，虽然远，但我们也应该去，求得。唐王宗永徽二年呢，这个就是阿拉伯的遣唐使与这个唐朝。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后的一个半的世纪里啊，就是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这个遣唐使来到唐朝，达到了36次，唐朝的文化呢，因此啊，大量的传到了这个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传到了这个整个阿拉伯世界。中国的造纸术啊，后来又从阿拉伯就传到了这个欧洲，极大的推动了这个西方文化的。文明的发展，过去咱不是瞧不起他们，过去他们都整个羊皮子写上啊，这个羊皮能有多少啊，对吧，一条羊能剥多少张皮子，写完之后又没办法，然后就刻在这个织物上， 所以说等我们的中国的这个造纸术传到西方以后，那这个西方文明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也就是说今天西方人在这个谈这个谈他的这个文化成就的时候，咱在谈他的这个民族成就的时候，那他必须要记住啊，中国的造纸术对他的整个文明的一个推动发展。唐朝后期火药的主要成分硝，咱们现在学过历物理咱都知道吗，火药、硝、木炭、硫磺是吧，它加起来就是炸药了。硝传入了，就最终主要的一个成分硝传入了阿拉伯。阿拉伯人因为硝白色的，阿拉伯人把这个硝啊称之为这个中国血。与此同时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贸易和医学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阿拉伯的医学是近代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奠基，外科手术啊，这个时候啊，由阿拉伯也传入了中国。那么可以看到，整个的唐朝啊，整个的唐朝与这个明清时代的这个闭关锁国，尤其是清代的这个闭关锁国，那完全的不能同日而语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文化交流非常非常的宽广。七世纪中叶啊，波斯为这个大食灭亡以后啊，波斯王这个贝鲁斯和其子叫和还有他的儿子就是尼涅斯先后定居在长安，就是这个客死在唐州。这是一个国王和一个儿子，俩人来到唐安之后啊，不走了，就死在这个唐安。当时许多的波斯商人呢，也流亡到这个唐朝，纷纷来中国落户。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波斯商人开设的这个商店，经营什么呢？经营宝石啊、珊瑚啊、玛瑙啊、香料啊、药材啊，这些东西啊，有些很多东西啊，都是那个时候传过来的。通过贸易，比方说咱们说吧，这个。我们现在所吃的那个菠菜啊，就是咱们夏天的这个园子一种的那个菠菜，就是这个那个时候啊，波斯传到这个中国的，它那可能叫菠菜嘛。所以说这个还有这个波斯枣啊，也都是那个时候啊，就是通过文化交流进来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整个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东印度岛，就是这个。次大陆整个现在我们说次大陆那边就是也那个印度洋那边就是有印度啊，分成印度啊、巴基斯坦的四立还有一个孟加拉国。这个时候我们统称它为天竺，因为那时候它也没分裂嘛，是吧？在唐初的时候，这个中天竺的戒指王啊，征服了五天竺以后啊，统一了整个印度半岛以后，马上就派遣了遣唐使与这个。大唐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啊，天竺和唐朝的这个贸易往来啊，就非常的非常的频繁。印度半岛的东西两岸常有这个印度和这个唐朝的这个商船呢、啊，这个泊港。天竺的商船到达广州和泉州呢进行贸易，唐朝输往天竺的商品呢。有麝香啊，这个蚕丝啊，色绢呢、啊，瓷器啊，铜钱呢、啊，从天竺输入的这个物品呢、啊，有宝石啊，珍珠啊，这个棉布啊，胡椒啊，现在我们出的胡椒粉都是当时唐朝没有啊，都是进口。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以后啊，从此啊，结束了印度用白桦树皮和这个贝叶，就是树上的一种叶子栽的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这个天竺学习了制糖技术，据说呀，咱们学成归国以后学制出来这个糖啊，颜色和味道比印度原产的还好。现在我们说的圆白糖，就是中国制糖都非常好。反而这些人学到咱们唐朝的这个他就不行了。比方说日本人学了唐朝的酿酒术之后啊，回去他不会搞。搞来搞去的时候发酸啊，或者怎么样，他们称之为清酒，那在唐朝那就根本就不能喝，那就坏掉了。那么我们学了人家的技术之后，学过来之后啊，那往往都会超过他们的原产地的这个技术。由于这个在唐朝啊，由于这个佛教的翻译啊，在唐朝、啊、产生了与佛教的一系列相关的这个变文。比方说这个敦煌啊、云冈啊、麦积山呐、啊，或者是龙门石窟啊，就洛阳的龙门石窟、啊， 壁画啊、雕塑啊，都受到了印度这个北部的这个曼陀罗文化的艺术风格影响。此外呢，天竺的天文呐、历法呀、医学呀、音乐呀、舞蹈啊、绘画呀、建筑啊，对唐朝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的十部乐，这个里面就有天竺的音乐，舞蹈中也有天竺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去看中国的星象学啊，中国的这个风水学、星象学和印度的，我们说二十八星宿，在印度上能找到蛛丝马迹。那个时候，这个唐朝和印度的文化联系非常非常的紧密啊，他会突然就会发现，哎，他们两个之间有结合。唐初啊，在朝鲜半岛上，这印度讲完就讲这个，讲朝鲜了。朝鲜这边呢，在唐初的时候呢，就是有还是那三个国家，就是这个隋炀帝征高丽的时候，征高句丽的时候，有高丽、百济和这个新罗三国鼎立。这个时候，这三个国家都同这个唐朝啊进行交好。高宗时代呢，唐朝先后出兵啊，平定了这个百济和高丽。新罗呢，于675年呢，整个统一了整个的朝鲜半岛。此后与唐朝的关系呢，进一步的发展，贸易十分频繁。新罗商人呢，朝鲜那边产啥？各位还记着吧？人参啊，人参呐、牛黄啊、海豹皮啊，这个金呐、银呐、这些东西啊，全往这个长安来啊，全部都进口。同时呢，从中国带回丝绸啊、瓷器啊、茶叶，最重要是书籍啊，书籍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文化不行啊。新罗曾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这个外国留学生啊，数量最多的就是这个，朝鲜人，就是新罗人。唐文宗的时代呢，学生归国的新罗学生啊，一次就有100多人，不少的这个跟那个日本的那个朝衡一样啊，很多的新罗学生啊也参加了这个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之后啊，在唐朝啊直接就做官了。从贞观的13年，新罗呀就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学和刻录博士，专门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和这个风水占卜学啊。他们你们看一个电视剧啊，我记不得了。这个新罗专门有一个，就是这个卜官啊，戴一个帽子，上面有阴阳鱼啊，八卦阴阳，有一个阴阳鱼。他们专门的把这个天文和历法合并成一个，就是这个卜管，就是占卜的卜，一个管。然后呢，皇族所有的生辰八字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密进行这个保护啊，因为那一套的东西就是。完全的就是和这个从唐朝这学过来的。公元675年的时候，新罗就开始采用了唐朝的历法。到八世纪的中叶啊，新罗效仿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啊，全盘复制了唐朝的各级的行政机构。到唐德宗的时候呢，新罗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了。就到那个时候，不但连唐朝的这个整个的制度，复制了各级官吏，就是这个官僚体制复制了，而且呢，原版的复制了整个的唐朝的科举，就是科举制度选拔官吏。考试怎么办呢？考试也引用了唐朝的这个几部经典，以《左传》《礼记》和《孝经》为主考科目。我们说《左传》是我们中国的，《礼记》也是中国的，孝敬是中国的，以这三部经典为主考科目。我一讲的这个，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韩国朋友，这个你们这我讲的是历史啊，你也别叫也别跳，没有办法的，你往回考就是这个样子。你说全宇宙是你们的也没有用啊。整个的这个，你当时的这个整个朝鲜所考的这个科举考试的题目文字都是汉文啊，都是汉学经典。此外又根据唐律啊改定了律，这个刑律。新罗原来没有文字，真的不好意思啊，真没有文字。在到了七世纪中叶的时候， 这个朝鲜的一个学者，就是新哲学者薛聪，创造了隶读法，用汉字做音符来标注朝语的助词、助动词，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唐这个当时的这个朝鲜的文化普及和发展。这个，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朝鲜的很多发音，朝鲜语、朝鲜话的很多发音都是。中国话啊，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话的，就是有的时候 你看韩剧的时候，个别的单词你能听得懂啊，中国话，很多很多的韩话啊，这个韩语啊，你也能听得，也能韩字也能看得懂。后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原来北朝鲜，就是原来南朝鲜的都城都叫汉城。什么叫汉城啊？后来。受了这个美国的影响，就是被，因为它不是个正常国家，被美国占领，对不对？那它没有办法，它不是正常国家，被美国控制呢。那么它要去汉化，去汉化之后呢，它觉得这个汉城这个东西太打它脸了，那它最后它改名叫首尔。那这后来的事儿了，汉城就叫了几期，叫了多少年，你知道吧？然后它把中这个，而且呢，去掉这个汉字啊，汉字也不用了，最后创造了一个很。那我就不评价了，这搞了一套文字出来。所以说到了这个唐文宗的时候啊，这个新罗使者又带回了茶叶，开始种茶了。那个时候他们连茶都不会喝，都喝那种带颜色的水，就是树上播的那什么种子往里扔，学着也不会。最后在唐文宗的时代，就是这个828年的时候，才。在唐朝带回茶叶种子，才种茶，才学会了喝茶啊。这个在唐末期的时候呢，雕刻印刷术才传到了这个新罗。有唐，就是整个有这个有唐一朝吧，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的、受唐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是谁呢？不用说了，大家能猜出来，日本。当时日本呢处于哪里呢？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这个过渡的时期，对大唐繁荣昌盛的这种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啊，无比的向往啊，那就是他们的，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他们必须要仰望，不但是这个向往，而且是高度的崇拜。日本迫切希望过上这种像汉人那种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不断地向中国派出什么遣唐使、留学生啊、学问僧。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就开始了，到唐昭宗乾宁元年，整个264年间，日本先后派遣了遣唐使多少次？13次，派船迎送这个唐朝使者6次，就是派遣唐使还不够，就是。我邀请你们的学者啊，或者使者来我们日本来啊，让我们看看你们这个大神们啊，看一看你们唐朝神的这些各位大神的样子啊，专门派了船，好吃好喝，拉到日本给他们讲讲这些东西，让日本人看看开开眼，然后再老老实实给咱送回来，就到达到了6次，我们算起来嘛，就是一共19次，其中。实际到达长安的有15次，遣唐使的使团呢，一般呢不超过200人。从到了80世纪开始的时候，人数就扩张了，一次就干到500-600人，直接就到唐朝了。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呐、什么玛瑙、琥珀呀，唐朝就回赠了什么丝织品呐、瓷器啊、乐器啊、文化典籍等。遣唐使将中国的这个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文学、书法、宗教、音乐、美术、舞蹈、医学、建筑，包括雕刻工艺艺术，你现在说什么工匠精神，什么什么生产技术，包括生活习俗，还有生活技巧，全部都带到了日本，极大的推动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科技的全面发展，那对整个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就是你今天日本人你再说什么东西，就是骨子里流的还是唐朝里面的文化血脉，跑不了的。 你说他们的篆刻、雕刻壶啊，制作那些壶什么的，那就是你现在你们这些哈韩哈日的这帮人，拿一个日本的铁壶，你们当回事儿了？那都是唐朝的瓜烙，在这个，咱们不是说我们在回望我们的历史的有多辉煌啊，那也就是说，没有我们这个唐朝，日本那还不知道怎么样一个发展路线呢。日本留学生当中最知名的是谁啊？叫吉备真备，学问僧最知名的叫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啊，用汉字的楷体啊，楷体字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啊，不仅将中国的大乘佛教的这个密宗学说带回了日本了，而且用汉字的草书偏旁创造出了日本的平假名，使日本文化呢整个的文字走上了独立发展的一个道路。你说现在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怎么来的？就是一个是中国汉字的楷书的偏旁部首，一个是中国汉字草书的偏旁部首。拉倒了，文字都是，你说你如果说你说往回追的话，唐朝就是什么？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精神灯塔。点评说鉴真东渡啊，那咱们就谈谈这个鉴真东渡。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这个大唐文化最著名的就是点评所说的那个鉴真和尚。鉴真的这个俗姓姓一个古名叫淳于，你们去在那个连山归藏里面去查父姓和母姓，里面有个叫淳于的，鉴真就姓这么一个名，古姓啊。什么人？哪里地方呢？扬州人。对大乘的佛教的这个律宗的造诣啊非常的精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啊，传戒，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啊，他东渡日本传法。经过六次努力，鉴真东渡六度嘛，历尽艰难，终于在天宝十三载的时候到达日本了。鉴真到达日本的时候啊，其实了，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可他不仅将中国的律宗啊传到日本，而且还向日本传授了佛寺的建筑、雕塑、绘画、医药和各种关于佛学、建筑学，整个的这个包括什么？包括雕绘。你看现在日本的那个画绘啊，全是鉴真和尚教给他们的。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亲自主持修建的。鉴真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圆寂后啊，就葬在了日本的他所亲自修建的这个招提寺。7世纪以前呢，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啊，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兴建了这个藤原京。此后又于710年建了这个平原京城。这些都城的设计理念、城市的布局和建筑风格，包括地理风水，无一例外全部是模仿了唐朝的长安城。比如城中有军有，你们去日本旅游，你们去看，我不去日本啊，我没去见过，咱不去日本。如果你们群内有去过日本，你们去看这个，就是这个平安京的时候，就是这个他这个日本的这个都城建筑，就是古东京的日本建筑，这个城里面一定会有朱雀大街、东市和西市等等的，甚至连建筑用的砖瓦的纹饰啊，和唐朝啊都全面的这个翻版和复制，就什么纹路，他们就觉得是这个东纹路，它一定有说法，因为那是什么？因为那是上古大神的这个制作啊，那他任何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文一字、一形一谢，那都是对他们来说，那都是神物啊。所以说，不敢荒废一点，不敢改变一点，原封原动、原封原汁原味的给保存下来了。基本可以说吧，日本的京城就是山寨版的这个长安，只不过是比长安呢缩小了多少倍，按比例等按 比例给复制出来，因为他们建的那个日本人他建不了那么大的都城，他没那么大的国力和物力，他按照比例啊给缩小了，然后原文复制了。除自上述国家之外啊，唐朝和这个南亚，就是越南呢、柬埔寨呀、缅甸呢、尼泊尔啊、斯里兰卡呀，比方中这个吐火罗，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呢，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和这个外交往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就是历法的速算、语言学、音律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和西亚和欧洲的藕教啊、景教啊、摩尼教啊、伊斯兰教啊等等啊，八面就像八面来风的纷纷的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也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吧，整个20世纪前的中国历史，和任何的一个朝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的自信心呢达到了顶峰，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在这个时期啊，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的心扉。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自信呢，因为我自信，就是你的任何东西拿过来一定比我落后，所以说我只是看一看，然后好的东西我吸取一些。但是什么，为什么样的人会关闭自己啊，就是对自己文化极度不自信的。为啥？他害怕更好的东西对他冲击，害怕接受新东西。我们看一看，目前的有些国家也在这么干啊，因为他肯定是落后的啊。真正自信的国家他一定是开放的啊，因为我不怕你，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一句话呀，说自古皆贵中华啊，见夷狄，朕不爱之如一呀。说什么呀？自古以来啊，中华最为贵呀。见什么？就是只要不是华夏族的，那都不行啊，叫夷狄。朕不爱之如一。说我看世界各地的人呢，都是什么？都是我的子民呢。对呀，这是李世民写在这个《资治通鉴》里面记载的啊。你想，你看一下，自古以来皆贵中华，见夷狄，朕呐、不爱之如一呀、就是我呀，视天下为一家，都是我的大唐的子民呢，咋分出个你我他呀？我们来看一看，咱们这个贞观哥的这个。有多大的气度啊，就是洋洋天下，那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真的是这样。正是李世民为首的这个大唐君臣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啊，在这个公元70世纪到80世纪中叶的唐朝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博大、最宽容、最具生机和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一个绝对风伟的一个时代。时间的关系啊，本来我还想讲一下这个，我看能不能讲，因为咱们今天拖堂了，咱给大家再讲几分钟啊。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西游记》啊，《西游记》就是师父玄奘法师啊。公元642年呢，就是五天竺的最高领袖啊戒日王，当时向当时的印度全境发布了一道施令，他颁布了一个圣旨啊。他干啥？他要在奇女城，就是今天的印度北邦的这个卡瑙季，这个地儿我也没去过啊，举办一场这个规模空前的这个无遮大会。无遮大会是什么意思？不分人，谁来都行。叫无遮大会，就是大型的佛教经典的教义的这么一个辩论会。会议邀请了18个国王，还有各国大小乘佛教的僧人呢，3000多人。著名的佛教圣地啊，在那图兰市，整个的僧人1000多人，以及婆罗门教和其他宗教的僧侣2000多人，整个集合了整个印度所有的政治、宗教的、文化的这么一个精英全来了。而邀请这些人与会的目的只有一个，什么呀？ 就是与来一个来自于中国的僧人进行自由的辩论，就是你随便发问。大会正式举行那天呢，整个曲米城啊人山人海，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除了这个被邀请的代表以外呀，云集于此的还有各国的大臣、卫兵、侍从，慕名而来的世界各阶层人士，那也就是说整个拔尖的整个帝国的上层人士全来了。会场内外啊，或像或者坐像的，或者坐轿子的，各种翻呐、啊，他的品，反正总之吧，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就是等整个这个万人这个彩旗飘飘，就这么个事儿啊。这个场面呢，就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时代就是这么一个，就现在当就往下看的历史，就是整个人类啊也没有达到像召集起来这么举办了这么一次盛会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们涌进会场之后啊，就看在高传宝座上的这么一个静静坐在一个面部就是皮肤白皙的那么一个僧人，那仪表堂堂啊，气宇轩昂，那一见咱就是人中龙凤啊，那就是架海紫金梁啊，就是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在会场的门楼前呢，高悬着两部用大字书写的大乘佛教的论著，叫《慧宗论》和《治恶见论》。这个僧人的论著，这个僧人就是谁啊？就是这个论著，咱不用说了啊，谁呀、啊？就是玄奘呗。他写的这两部论著，就是本次大会的论题，就是他的这个专辑。与会的任何人都可以向这两部著作的任何一个论断提出质疑，进行辩论和驳论。戒日王命人在大会面前高声的宣布，大会为期18天，在此期间任何人只要在两部著作中只要找出一个不合就是不合义理的，并且能将论主驳倒的，这个中国僧人当场就要砍掉脑袋向众人谢罪。那可不是变着玩，像现在的这个辩论会啊，这个以丑博美啊，这个以丑博人眼球，这个搞这个乱七八糟的，那时候这卫兵就在前面，辩不过就直接给你杀了啊！因为啥？我给你组织了这么大一会场，花了多少钱呢？结果你徒有虚名，早宰你了，还不像现在，你还想学术造假，想啥呢？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学识啊、智慧和辩才充满了自信呢、啊，绝对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可见这个中国僧人有多厉害啊！要知道这些在座的各位绝对不是等闲之辈，你想想啊，那得多少的有本事的人，三千高僧啊全在这儿，你写的再好难道就挑不出一个僧人的一个字儿的毛病了吗？这根本可能吗？但然而啊，这个不可能的事就发生了。在这18天里不断的有人出来挑战，提出尖锐的质疑，进行激烈的辩论呢。然而这个中国僧人呢，始终是神色自若，从人应对，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呢。最后啊，挑战者不是理屈词穷啊，不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语塞顿悟，全部都败下阵来。大会结束时啊，没有一个人能攻倒他的学说呀，辩保他的立论。与会的众多高僧啊，全部都是心服口服，对这个中国僧人呢，佩服得五体投地。戒日王非常高兴啊，立即赏赐了他大量的金银和法衣，在场的18个国王啊也都拿出了他带来的这各种珍宝。按照印度惯例，无遮大会啊得胜的论主啊可以乘坐这个璎珞庄严的就是把这个大象啊装扮成，你看他那个是那个印度人那个大象，你看到装扮的这个花花绿绿的大象啊，坐在这个大象上可以巡游各地，接受人们的礼敬和朝拜。对于这些赏赐和尊贵啊，这个中国僧人呢全部都谢绝了。本来人们就对于这位精通三藏或智慧如海的法师敬佩不已，如今呢又对他这种淡泊名利超然的态度赢得了人们那铺天盖地的尊敬和敬仰，那立刻有的那小姑娘那就受不了了，那就像开演唱会看到什么张学友演唱会啊，什么黎明演唱会，那爹妈死了他都没这样，哇哇就哭起来了啊，那就这种程度。他的美名随后啊就传遍了整个的天竺，大僧 大乘这个僧众啊，称它为大乘天；小乘，僧众啊，称它为解脱天。那绝对是菩萨呀！没有这不是菩萨下凡的话，他怎么能这么大的本事？对不对？一个字，那不他写的这个书的经典的话，那不就是菩萨写的书吗？所以说，所有的人呢，都把他当成为菩萨的化身。这位就是来自东土大唐啊，明正天竺啊，最终在世界佛教历史上写的最辉煌一页的中国僧人，在整个佛教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敢这么牛掰说我的这个东西啊就这个样子。谁啊？这个人就是玄奘，大名鼎鼎的玄奘啊。玄奘姓啥呀？姓陈，名伟，伊卜王啊，带一个姓伟的伟。洛州就是现在河南偃师人，师承什么？师承都把他称之为什么？都把他称之为唐三藏。三藏是指什么？是指这个佛学经典当中的这个经藏理和论这个经藏律藏和论藏。这个称号对佛学是对佛学典籍精通啊，是一种泛用的尊称，并非玄奘的专名啊。玄奘生于隋朝开皇的16年，那么算一下，开皇16年是596年，祖上世代为官。那么他的父亲呢，就是现在就是哪里，就是扬州啊，江陵的县令。后来啊，辞心归隐了，研究什么？研究儒道之学。玄奘11岁的时候呢，跟随他的二兄长，就跟他的这个二哥啊，就出家了，进入什么？进入洛阳的这个净土寺修学佛法。不久啊，便通读了这个《法华经》和这个《维摩经》。大约4年的时候，大理石卿啊，这个奉旨到洛阳度僧，年仅13岁的这个玄奘啊，闻讯前来，被这个正善果呀，就是看到了他这个叫做容貌俊逸啊，气宇不凡，就问他师父想出家。玄奘就说了，说这个说是这个正善果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出家呀？他说意欲远绍如来净光以法。正善果大为的赞赏，对身边说，若度此子啊，必为世家的法器伟岸，但恐我与诸公啊，就是不答应，就啪啪啪那个寺庙这个不放啊。这里面这个接了一个挂了一个电话，这里面这个就是身边这个怕这个僧侣不放啊，后来做工作。当时呢，玄奘的年龄啊，很幼小，本来不能出家，可是正善果破格录取了他，将年少的玄奘啊剃度为僧。正善果遇到了这个少年呢，将成为这个佛门尾气一代高僧。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啊，这个人最后深远的影响了中国此后1000多年的整个的中国的一个佛教历史。玄奘出家后，很快就精通了大涅槃经、摄大乘论等重要的大乘经论。大涅槃经和摄大乘论非常非常的难啊，各位，如果读佛学院这两本书的话，非常难。那么到达一定境界的时候，整个的佛学，我可以这么讲啊，佛学非常非常的博大，非常非常的精深。但是我想啊，就是现在很多说的这个说礼佛的这些人呢，或者是这些和尚啊，可能在寺庙里面或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人家读不读佛，搞不读不读佛经啊。就是，但是真正通这些经典的话，那绝对不是一般人啊，那都是有了法的啊，真是得了法的。大业14年呢，天下分崩离析，不是杨广搞那套吗？洛阳首当其冲啊，为了躲避战乱呢，同时进一步深造，唐玄奘离开了洛阳，到前往天下的名山大寺参与，就是走啊，只要是有寺庙了他就去。名山那上的寺庙有道观的就上去了，先后到达了成都，又辗转到了荆州，就现在的这个湖北的江陵、扬州、象州，河南的安阳啊，河北的赵县等地。于贞观元年来到了长安，将近10年呢，玄奘遍访了名师，究穷了通各家呀，此刻已经成为了就是天下已经扬名了一介高僧啊。多年残学的这个过程当中，玄奘逐渐的发明一个问题，就是 各个名师啊对佛法的理解呀、啊，一说分成，其义互见，而通晓啊，就是他所看的这个佛经当中啊，所有翻译出来的矛盾之处非常多，令人无法适从啊，于是萌生了前往这个印度啊求学多更多的佛学原点，因为很多佛学是从印度传过来的，那么他就发现就有的自相矛盾了，那么他说我要去看什么，我要去看他的原点，尤其是什么，尤其是看原版的大乘佛教的经典，就我不看翻译的，但是原文没有啊，那么他就想我要去到天主看看到底佛经是怎么写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奇门遁甲和术数学也都是之间也都有很多的相互矛盾的地方，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恰逢当时天竺僧人呢，这个叫波频密多罗来到长安，向他介绍了著名佛教印度的著名佛教圣地，就纳托兰寺。那么整个的这个玄奘啊，就利益什么，就利益到这个纳托兰寺。他上报了朝廷，前那个朝廷啊，就是我要就想出国呗，说白了。但是由于当时出国、啊、非常非常的严厉，他的申请被驳回了。这个玄奘啊，始终就一直在做这个准备工作。我跟你讲，人只要有决心啊，是没有干不到的事儿。被驳回不让他出国，那么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八月，长安和关东地区爆发了最严重的这个霜灾和饥荒。朝廷同意灾民呢可以前往各地的自谋生路，玄奘意识到时机成熟，终于做出一个淡大这个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路混在难民的队伍当中啊，偷越国境，就是偷渡，西行国法。那么这边有大车过，玄奘西行的时间呢，普遍的认为是贞观三年。我在这里面的话呢，我是根据梁启超啊在这个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的相关论证考证啊，他说贞观元年，我倒相信贞观元年，因为他是什么呢，因为万事都有数啊，像贞观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么玄奘很可能就是也要借这个风水啊，他要开始一个他的一个伟大时代，佛法的一个伟大时代，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风水卡啊不需要等三年，所以说我说我觉得贞观元年靠谱，所以说就已经贞观元年。就各位说你在其他地方你查到说玄奘是贞观三年出去的也行啊，在这里不论论述。但是我说这个不是我空口白牙在这瞎掰啊，是梁启超说的啊，不是我说的。那么此行前途未卜啊，出发之前呢，除了简单的行囊和一腔热血、一腔求法的这种理想之外，玄奘还有啥？啥也没有。没有人知道19年后这个自然一身的偷渡客竟然带着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啊载一归来啊，不仅受到了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啊，而且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亲自接见呢。哎呀，那这么说吧，走向天竺的这一路啊，充满了这个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呢。这一路上虽然没有白骨精，没有盘丝洞啊，没有牛魔王，没有火焰山，没有出魑魅魍魉的和99、81难，却有一往，就是绝对有什么一眼望不尽的大漠黄沙呀，和什么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呢，还有关卡的盘查，官吏的缉捕，还有缺水断粮，迷失方向，所有这一切呀、啊，都足以让玄奘啊葬身在没人知道的地方，迫使他心生懊悔，黯然东返。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住玄奘的脚步，这是一个伟人啊，这是一个有决心的人，这是一个脱离低居趣味的人，这是一个英雄啊，义无反顾。然后做事情的话，我们是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我们没有人的这个缸口，我们总是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什么叫义无反顾，就是这个事情值得我去做，我就一定要去做，我这一生就做这一件事就够了。你说你开了多少个饭店，你今儿卖鞋子，明儿卖衣服，你做了这么多，这个做了完这个，这又干那个，又干那个，人嘛、啊、干好一件事就行了，人一辈子干一件事能干成就可以了，玄奘就把这个事给干成了。所以说呀、啊，此行啊，不为求财啊，不及名义啊，但为啥？但为了无上正法呀、啊。 若不到天竺啊，终不归东环呢、啊、宁可惜旧而死啊，岂可归东而生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啊。正是这种单纯而伟大的信仰啊，是能使这个唐玄奘克服一切的艰难险阻，甚至蔑视死亡的威胁，顽强地走向他生命的圣地。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一片圣地值得我们去前行，值得我们去走的话，那么你过的日子就是猪的生活，就是猪栏生活啊！有口吃的，有口玩，有个玩的，你能吃上饭，打上游戏了，哎呀，你就过就美了，猪栏生活。玄奘从长安启程啊，经过泰州，经过泰州，经过秦州、兰州、凉州啊，就到了甘肃武威了，瓜州到了这个。安西啊，出玉门关，这就到了哪里？就到了五道重兵把守的一个关卡了。记住，上飞无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的八百里隔地，就是戈壁滩呢、啊。在克服了四天五夜的滴水未进的困难之后，终于穿过了这个可怕的死亡地带，经过新疆的哈密，抵达了高仓，就是今天的吐鲁番。高层国王啊，盛情款待他，但执意要求他在高层讲经说法，否则就要把他遣送回国。玄奘无奈，只好以绝食相抗，水浆不涉于三日。最后啊，高层国王啊，终于被他的至诚所感动，提出两个放行条件：一，与他结为兄弟；二，求法归来，在高层停留三年。玄奘同意了，和高层国王啊结为了结拜兄弟以后，当即。为什么为法师啊度四沙弥以从给制制服法具三十，就是给了他文书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给了他面衣啊、手衣啊、靴子啊、璎珞啊、袈裟呀、啊、黄金100两、银钱30000啊、绫绢5马匹，这充当这个法师的往返的20年所用的资费，给了马给了30匹，给了人给了25个人。此外，为玄奘能够顺利西行啊，这个高僧国王啊，还准备了24封国书啊，命人护送的大臣呢，一路给沿途的24个国王，每书奉了一批那个这个黄金啊为礼物，并且写了一封言辞的信啊，随上奉上了礼物。这个总共加起来吧，2辆汽车啊，请求啊西突厥啊。这个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通告这个西域过哥，给玄奘法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所以说，人有了精气神，就有了神将的帮助。你别说你困难，你别说你难，你别说你难受，你走不出来。为什么？你没有精气神，有了精气神就一定有神将来。就这样啊，玄奘离开高仓，然后啊经过这个秋瓷啊，翻越了灵山，到达了碎叶城，就是今天的这个吉尔吉斯坦，会晤了这个叶护可汗。随后啊，在叶护可汗又给他沿途的诸国发布信件啊，和又派了那个护送的使节帮助下，玄奘顺利经过了西域诸国，过了铁门关，就是今天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进入了吐火罗，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啊，北部，阿富汗的北部啊。而沿途啊，经过阿富汗北部以后啊，进入了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就是现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正在争的那个克什米尔地区，终于抵达了北印度。贞观五年呢，秋天，玄奘终于抵达了他朝思梦想的这个理想圣城纳托兰。在这里啊，玄奘拜这个戒贤法师为师啊，潜心先学习了梵语，然后研习了各的大小乘的经论，尤其啊攻读了印度的这个法相宗啊，叫做唯识论。法相宗就是唯识论啊，这个最唯识论最重要的一个经典叫做瑜伽师地论，历时5年呢。此后，玄奘遍访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天竺，足迹啊，踏遍了印度的整个各个地方。贞观15年，玄奘重回纳托兰时，此时他的学业已经成了。这个戒贤命他升座，为众啊讲解这个大乘唯识经典。在此期间呢，他著有这个《慧宗论》。《 会同了印度的大乘瑜伽般若二宗，将唯识与尊观学说相互融同，自成一家。此外啊，由于当时的南天竺的小僧僧人著有破大乘论来攻击大乘学说，负面影响很大。玄奘啊，应戒日王邀请呢，又撰写了破小乘见地的这个治恶见论。从此啊，玄奘在这个印度啊声名鹊起。贞观十六年，玄奘在戒日王举办的这个曲女城无遮大会上挫败了整个天主所印度所有的论敌，其盛名如日中天，已经取代了这个戒贤，成为全印度造诣最深、声誉最隆的佛教思想界的领袖。佛学思想界的领袖达到最高峰的人是谁啊？是一个中国人，叫唐玄奘的一个中国僧人，达到的最高地步，达到最高造诣。玄奘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于贞观十七年告别了戒贤法师和戒日王，返回中国。经过两年的时间，在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将近二十年的长安。和他一起回到中国的是657部既有高度学术价值的梵文佛典。玄奘大师的悉心求法呀，前后一共历时19年，整行程25000公里，就是50000里，堪称世界古代历史上最雄伟、最艰难、最伟大的探险之旅、朝圣之旅，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学术和文化之旅。玄奘回到长安以后啊，受到了整个唐朝朝野上下隆重盛大的欢迎，与他当年偷觑国境的时的落寞与苍凉啊，那不好说了，不好比了。然而玄奘啊，还是当年那个玄奘，他的信念还是当年的那个信念。唯一不同的时候，这是只是外在的人的评价和目光。贞观19年二月，玄奘去洛阳，见了这个李世民啊，朝见李世民应该说，李世民对他极为赞赏，劝他还俗从政，玄奘立辞。于是李世民请他把西行的路上的所见所闻记下来了。随后啊，玄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各位去看看《大唐西域记》啊，我看了一下，很精彩。他记述了玄奘在历史上所见所闻的15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啊，不但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而甚至是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著作，而且为后世研究中亚时期的，就是古中亚时期的这个印度历史啊、地理和这个中西交通啊，都是第一手的资料。现在你要想走丝绸之路，你还要去看《大唐西域记》啊。所以说，众所周知啊，印度在哲学和宗教方面拥有灿烂的成就，可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啊。马克思中说过一句话，什么？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因此要研究印度的古代历史啊，《大唐西域记》啊，就是你想研究中国、研究印度的历史，你必须要看《大唐西域记》。为啥？因为印度人记得历史不靠谱啊，瞎来的。所以说中国人非常严谨写史啊，这个写的非常好。一回国以后啊，这个玄奘就开始编辑他的典籍了，就是开始翻译了。唐玄宗大力支持他的这个译经工作，命樊玄龄啊，在这个弘福寺为他组织了一场规模完备的译场，又招了50多个人当他的助手。贞观22年，玄奘译出了100卷的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唐太宗亲自写了这个序言。同年，太子李治为王母长孙皇后啊，也专门建了一个僧，然后玄奘啊就在这个寺庙里面啊做了这个住持，然后呢继续在这个庙里面译经。唐高宗龙朔这个3年的时候呢，年近68岁的这个玄奘终于译出，把他所带来的这个经文呢、啊、最重要的一个长达600卷的这个大般若经全部编译完了。 同时啊，玄奘也累死了。这个唐玄宗元德这个麟德元年2月5日啊，2月初，玄奘大师在这个依君山的玉华寺圆寂了，在死在了69岁上。说人生70不来稀啊，死在65岁上。出殡之日啊，茫茫苍苍的白鹿原上啊，出现了一支望不见头的这个送葬队伍，在这里有朝廷官员、僧人、僧侣，还有各自的男女信徒啊。从回长安的第二十七天起啊，玄奘开始着手翻译这个佛学经典，一直到去世前的27天，他才撂下手中的一笔，真可谓为了他的心中的信念和信仰，奉献了一生。19年间呢，玄奘带领着他的弟子共译出了佛经，这个经论是75部，共计1335卷，一共多少啊？一共1300多万言。由于玄奘大师对这个梵文的造诣精深，而且学术态度非常非常的严谨，所以由他主译的这批这个浩译铁卷呢，整个的佛学经论呢，无论是在名相的辨析案例、文艺的这个精确畅达，还是在翻译体力上的定制、教义的这个谬误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完全。超越前人的伟大成果，在中国的译经史上呢，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佛学史啊，在玄奘在佛学史上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具有绝对的一个地位。他和前秦时期的鸠摩罗什呢，和萧梁的真谛啊，开元时代的不空啊，并称为世界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尤其是这个值得一提的，这四个人当中，三个人前面那三个人全是外籍僧人，鸠摩罗什呢是印度人，生于丘子，真谛呢是这个天竺人，不空呢也是天竺人，只有玄奘法师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哪会然中华夏人长了脸了？今天超时了。说在中国古代呀，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这个国家的富强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一到盛世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一个伟大的文化典籍一定会出来。你就记住，它只要到了盛世了。你比方说那个明朝的时候的《永乐大典》呢，康熙时代的这个《康熙字典》呢，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富强的时代，繁荣的时代，一定是有一个伟大的著作会面世。这个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一个标志啊，而这个玄奘西行求法呀，盛世翻译的这个壮举啊，那绝对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这个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层面呢，彰显了大唐盛世的这个荣光啊，在所有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永不褪色的历史记忆。这个记忆是如此的辉煌啊，以至于无论我们在何时，只要我们的目光向我们的历史深处回望，我们总能看见一个证明的天空，一片辽阔的大地。在辽阔的大地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这座宫殿雍容华贵啊，只可以仰望啊，这就是大长安城。哎，好，各位，今天的奇观历史画唐朝给各位讲完了。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不讲完唐玄奘，我今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我对玄奘先生也是久仰的很呢，也是他的粉丝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玄奘法师的这个，他绝对是个英雄啊，敢于为自己的这个信仰和信念呢，那真是生死不惧呀，绝不回头啊！在下真的是拜服到彻底。所以说，我们看一下他经历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困难啊，仍然能克服，而且呢，交了全天下的朋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在生命当中的神将少的原因啊，是我们的事情，做的不够大啊，是我们的事情做的不够好，是我们事情做的不够价值啊。所以说，你不要怪神将为什么老是不出来啊，而是什么？而是你的精气神不够啊，精气神够了，神将就来了。好，各位，今天的奇观历史画唐朝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